他们说着来到了城里。进了城，许三观就走到前面去了。他是城里的人，熟悉城里的路，他带着他们往前走。他们说还要找个地方去喝水。许三观说，哎，进了城啊，就别再喝河水了，这城里的河水脏，我带你们去喝井水。他们两个人就跟着许三观走去。许三观带着他们在巷子里拐来拐去的，一边走一边说，
哎呦，我快憋不住了，那个我们先找个地方去撒泡尿吧。
跟龙说，
哎，不能撒尿，这尿一撒出去，那几碗水就白喝了，身上的血也少了。
阿芳对许三观说，我们比你多喝了好几碗水，我们还能憋住呢。然后他又对根龙说，他呀尿肚子小。许三观因为肚子胀疼而皱着眉，越走越慢。他问他们，
哎，那个会不会出人命啊？
出什么人命啊？
我呀。
许三观说，
那我这肚子会不会胀破呀？
你牙根酸了吗？
阿芳问。
牙根儿？哦，那让我用舌头去舔一舔啊。牙根儿倒还没有酸。
那就不怕。
阿芳说，
只要牙根儿还没酸呢，这尿肚子就不会破掉。
许三观把他们带到医院旁边的一口井前，那是在一棵大树的下面，井的四周长满了青苔，一只木桶就放在井旁，系着木桶的麻绳堆在一边，看上去还很整齐，绳头搁在把手上，又垂进桶里去了。他们把木桶扔进了井里，木桶打在水上，啪的一声，就像是一巴掌打在人的脸上。他们提上了一桶井水，阿芳和根龙都喝了两碗水。他们把碗给了许三观，许三观接过来阿芳的碗，喝下去一碗，阿芳和根龙要他再喝一碗，许三观又舀起一碗水来，喝了两口以后把水倒回到木桶里。他说，
不行，我尿肚子小，我不能喝了。
他们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，那时候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，像是怀胎十月似的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着。阿芳和根龙还挑着西瓜，走得就更慢，他们的手伸开着，抓住前后两个筐子的绳子。他们的手正在使着劲儿，不让放着西瓜的筐子摇晃。可是医院的走廊太狭窄，不时有人过来将他们的筐子撞一下，筐子一摇晃，阿芳和根龙肚子里胀鼓鼓的水也跟着摇晃起来，让两个人疼得嘴巴一歪一歪的，站在那里不敢动。等担子不再那么摇晃了，才重新慢慢地往前走。医院的李雪头坐在供血室的桌子后面，两只脚架在一只拉出来的抽屉上，裤裆的地方敞开着，上面的纽扣都掉光了，里面的内裤看上去花花绿绿。许三观他们进去时，供血室里只有李雪头一个人。 许三观一看到李雪头，心想，这就是李雪头？这李雪头不就是经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吃的李秃头吗？
李雪头看到阿芳和根龙他们挑着西瓜进来，就把脚放到了地上，笑呵呵地说，哈哈哈哈，是你们呢，啊，你们来啦。
然后李雪头看到了许三观，就指着许三观对阿芳他们说，
哎，这个人我好像是见过呀。
阿芳说，
哦，他就是这城里的人。
啊，所以啊。
李雪头说。许三观说，
你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。
啊啊，你是私厂的？
李雪头问。
啊，是啊。
哎，他妈的。
李雪头说，
怪不得我见过你。你也来卖鞋？
阿芳说，
啊，我们给你带西瓜来了。这瓜是啊，上午才在地里啊摘的啊。
李雪头将坐在椅子里的屁股抬起来，看了看西瓜，笑呵呵地说，
啊，呵呵，行啊，一个个还都挺大，那个就给我放到墙角吧啊。
阿芳和根龙往下弯了弯腰，想把西瓜从筐子里拿出来，按李雪头的吩咐放到墙角，可他们弯了几下没有把身体弯下去，两个人面红耳赤，气喘吁吁了。李雪头看着他们不笑了，他问，
哎，你们喝了多少水啊？啊？
阿芳说，
那个就喝了三碗。
根龙在一旁补充道，
他喝了三碗，我喝了四碗。
放屁！
李雪头瞪着眼睛说，
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膀胱有多大啊！他妈的，你们的膀胱啊，撑开来比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大，你起码喝了有十碗水。
阿芳和根龙嘿嘿地笑了，李雪头看到他们在笑，就挥了两下手对他们说，
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两个人呢还算有良心啊，这平日里啊常想着我，这次我就让你们卖血，哎，下次要是再这样那可就不行了啊。
说着李雪头去看许三观，他说，
你过来过来过来。
许三观走到李雪头面前，李雪头又说，
把那脑袋放下来一点。
许三观就低下头去，李雪头伸手把他的眼皮撑开，
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啊，看看你这眼睛里有没有黄疸肝炎。没有。再把舌头伸出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肠胃。啊，这肠胃啊也不错。行了，你啊可以卖血了。你听着啊，按规矩是要抽一管血，先得检验你有没有病。今天呢，我是看在阿芳和根龙的面子上，就不抽你这一管血了，啊，再说呢，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，这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，啊。
他们三个人卖完血之后，就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医院的厕所。三个人都歪着嘴巴，许三观跟在他们身后， 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，都低着头看着下面的路，似乎这时候稍一用劲儿，肚子就会胀破了。三个人在医院厕所的小便池前站成一排，撒尿时他们的牙根一阵阵剧烈的发酸，于是发出了一片牙齿碰撞的响声，和他们的尿冲在墙上时的声音一样响亮。然后他们来到了那家名叫胜利的饭店，饭店是在一座石桥的桥兔，它的屋顶还没有桥高，屋顶上长满了杂草，在屋檐前伸出来像是脸上的眉毛。饭店看上去没有门，门和窗连成了一片，中间只是隔了两根木条，徐三观他们就是从旁边应该是窗户的地方走了进去。他们坐在了靠窗的桌子前，窗外是那条穿过城镇的小河，河面上飘过去了几片青菜叶子。阿芳对着跑堂的喊道：
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哎，黄酒给我温一温啊。
根龙也喊道：
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我的黄酒也温一温。
徐三观看着他们喊叫，觉得他们喊叫时手拍着桌子很神奇，他也学他们的样子手拍着桌子喊道：
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黄酒温一温。
没多少功夫，三盘炒猪肝和三盅黄酒端了上来。徐三观拿起筷子准备去夹猪肝，他看到阿芳和根龙是先拿起了酒盅，眯着眼睛抿了一口，然后两个人的嘴里都吐出了嘶嘶的声音，两张脸上的肌肉像是伸懒腰似的舒展开来。
这下啊，踏实了。
阿芳舒了口气说道。许三观就放下筷子，也先拿起酒盅抿了一口，黄酒从他的嗓子眼里流了进去，暖融融地流了进去，他嘴里不由自主地也吐出了嘶嘶的声音。他看着阿芳和根龙嘿嘿地笑了起来。阿芳问他：
哎，你卖了血是不是觉得头晕呢？
许三观说：
头倒是不晕，就是觉得力气没有了，手脚发软，走路发飘。
阿芳说：
你把力气卖掉了，所以你觉得没有力气了。我们卖掉的是力气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城里人叫血，我们乡下人呢叫力气。力气有两种，一种是从血里使出来的，还有一种啊是从肉里使出来的。血里的力气啊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。
许三观问：什么力气是血里的？那什么力气是肉里的？
阿芳说：你上床睡觉，你端着个碗吃饭，你从我阿芳家走到他根龙家，走那么几十步路，用不着使劲儿，都是花肉里的力气。你要是下地干活啊，你要是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进城，这使劲的活儿，那都是花血里的力气。
许三观点着头说：
哦，
我听明白了，这力气就和口袋里的钱一样，先是花出去，再去挣回来。阿芳点着头对根龙说：“
嘿，这城里人呐，就是聪明。”嗯。
许三观又问：“你们天天下地干重活，还有富裕力气卖给医院，那你们的力气比我多。”根龙说：“
也不能说力气比你多，我们比你们城里人呢舍得花力气。我们娶女人盖屋子都是靠卖血挣的钱，这田地里挣的钱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。”
阿芳说：“
根龙说的对，我现在卖血就是准备盖屋子，再卖两次，盖屋子的钱就够了。根龙卖血呀，是看上了我们村里的桂花。本来桂花已经和别人订婚了，可桂花呢又退了婚，根龙就看上他了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
啊，我见过那个桂花，他的屁股太大了。哎，根龙，你是不是喜欢大屁股啊？”
根龙嘿嘿的笑。阿芳说：“
屁股大的女人呢，踏实，躺在床上像条船似的，稳稳当当的。”
许三观也嘿嘿的笑了起来。阿芳问他：“
许三观呢？你想好了没有啊？你卖血挣来的钱怎么花呀？”“
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花呢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
我今天算是知道什么叫血汗钱了。我在工厂里挣的是汗钱，今天挣的是血钱。这血钱我不能随便花掉，我得花在大事情上面。”
这时候根龙说：“
你们看到李雪头裤裆里呢花花绿绿了吗？”
阿芳一听这话嘿嘿笑了。
根龙继续说：“
哎，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鹰的女人的短裤啊？”“
这还用说呀，啊，两个人睡完觉以后穿错了。”
阿芳说：“
我真想去看看。”根龙嘻嘻笑着说：“那个女人是不是穿着李雪头的短裤？”